但是有些家长呢，可能要么就是说，那你要付一笔小小的租金，让他们有个概念，说，哎，不能白吃白住。但是有些家长就会说，好，没关系，你不用付我，不用付我租金，但是呢，我希望你用这笔钱去理财。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六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人是如何理财的，以及我在这六年中呢，我也是怎么样处理我的财务。那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呢，讲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没有要教大家赚钱，或是我也没有告诉大家我多会理财，因为我真的是非常的不专业。跟大家诚实的说，我在今年之前，我几乎是不看任何理财的讯息，或是听理财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机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的工作时间变少1万呢，我薪水也跟着缩水。那我那时候就在讲说，看到很多资讯，他们就说需要存一个紧急备用金。所谓的紧急备用金呢，就是当你在失业或是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你还可以靠这个紧急备用金呢，存活至少半年到1年这样子。那话我去算一算，就是我自己的存款，我觉得应该是有办法活半年。但是没办法活一年，那我就开始在紧张说，哇，我就是理财的方面就是真的非常的烂，然后加上其实我也不能说我到一个年纪就是快30岁，但是我觉得现在开始进入社会已经这么的久了，就是大概4年多，那我觉得是该要好好的去处理我自己的财务，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很好奇说德国人他们是怎么有这样的金钱观跟他们的理财观有什么。我觉得德国的家庭呢，他们会给小孩一种比较好的价值观跟金钱观。像是我们台湾以前很常就说什么，诶，你考全班前3名的话，我送你一个礼物，或是我给你一笔钱这样之类的，给你买电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他们就是一种就是比较实际的方面。像是如果小孩真的想要看到同学有一个好的东西，一个玩偶或是一个东西的话，家长会跟小孩说，如果你今天帮我打扫后院，或是你帮我打扫家里的话，也许我可以给你一点薪水这样子，用这样比较实际的概念去让他们知道说，诶，其实金钱得来不易，所以不可能就是随便这样子就送给小孩。那另外就是我听到发表他跟我讲说，他其实国高中的时候呢，也会趁寒暑假的时候去打工，去工厂打零工。那说到微薄薪水呢，他就是不是说他没有零用钱，但是他希望就是可能有多赚一笔钱之后，他可以买他自己比较喜欢的鞋子。但是我讲这个范例，讲这个例子呢，就是要跟大家讲说，他们不会觉得说一定就要跟爸妈开口要，就是他觉得说是自己靠自己额外的努力来赚钱去取得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好的。然后再来是他们大学之后呢，很多人都会搬出家里，一方面是就是家里可能住的地方，原本住的地方跟大学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需要搬出来。第二个是大学开始进入大学之后，搬出家门也是一种就是独立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之后，就也完全不跟家里拿钱。这是我觉得在台湾可能还比较难，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拿一点零用钱，或是真的没钱的话，爸妈也会帮忙。但是我觉得他们德国人的大学生确实这方面比较少，就真的如果没钱，零用钱花光或什么之类的话，他们会趁自己课后之余啊，或是寒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兼个家教之类的。那他们除了去餐厅打工去收有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以外呢，他们会使用这笔钱去像是考驾照、考汽车驾照，因为在德国考汽车驾照其实非常的贵，如果看你的程度或是能力，它可以到台币10万块甚至12万都不等。但是就是跟台湾成年考机车驾照一样，在德国他们成年喜欢去考汽车驾照，然后再来是这笔钱他们也会运用在出国玩的时候，就是吃喝玩乐的时候，他们吃喝玩乐也不会少，但是他们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到这笔钱，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从小就有的这样实际的价值观，我觉得是在德国的人身上跟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来是，我就很好奇说，诶，那他们是怎么理财的？所以我就在这几年观察了 Fabian 跟他周遭朋友他们的理财方式，以及我自己朋友、德国朋友、同事们。那我就跟大家举例一下他们大致上比较常见的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跟台湾人一样，爸妈有些时候可能会帮小孩出生之后呢，就开始存一笔像是教育基金。那德国的父母现在很多人也会，不一定说这笔钱就是要给教育，可能出国留学，但是他这笔钱就是之后小孩可能成年之后呢，就会给小孩自己去运用。那有些人呢会用这笔钱再去做更多的理财，有些人可能用这笔钱开始去买一个房子，或是有些人会用这笔钱可能就是去出国用个 gap year 这样子都没关系，家人不会因为你想要做什么事而去说不行，你这笔钱只能用在这个方面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自由的。然后再来是有一些阿祖比，所谓的阿祖比呢，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呢，他们不想要念大学的话呢，他们想要走技职方面的，他们就去做这种职业训练。那我们像是在饭店的话，有很多这种职业训练的训练生，那因为他们薪水比较少，那加上通常他们找的饭店啊，或者找的地方都是住家比较近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搬出去住。因为一来就是薪水少，就是房租太贵的话，说真的就是蛮不符合出开销这样子，所以他们都会住在家里。但是有些家长呢，可能要嘛就是说，那你要付一笔小小的租金，让他们有个概念说，诶，不能白吃白住。但是有些家长就会说，好，没关系，你不用付我 不用付我租金，但是呢，我希望你用这笔钱去理财。所以我遇到同事，他是说他其实从开始18岁开始呢，每个月定期缴薪水的一部分到一个银行的户头，这个缴一缴呢之后呢，就会让银行知道说，诶，你是一个非常有信用的人。所以他缴这个呢，他是未来想要买房子的时候，如果他一直缴到十几年二十年，想要到买房子的时候，银行就会知道说，诶，他其实过去十几年都有在缴这笔资金，所以当他要跟银行借款的时候呢，银行就会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利率去用。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有点吓到，就有高中毕业我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么多，结果我同事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就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当然呢，他们有些时候如果真的是可能薪水不够用，或是他们想要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想要买一台车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去打第二份工，就是算是有点开源的意思，就是开第二笔，就是有第二笔钱这样子。那再来也比较常见呢，当然就是像是买基金或是股票。那他们通常买基金跟股票的话，就是因为他的本金要比较多，一次购买会比较有利润。所以呢，但是也有像我这种比较小资族的那种，但是也想要买一点股票或基金赚一点股息啊，或是怎样之类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也可以买这种就是定期定额，这样每个月这样子去存一笔钱，然后去买基金，这种他们也蛮常见的。那再来呢，是他们也有可能是会买家，就是说买家不是要很贵吗，就是头期款什么这些都付不出来，怎么可能还算是理财。但是呢，就是基本上买家的话，通常都是两个人夫妻会一起共同的决定。那通常在德国，他不会说头期款一定就是要房价的多少 percent， 他们是说你的头期款有多少，你自己有多少钱，你就可以缴多少。但这个头期款的多寡呢，就会影响到银行借给你的利率嘛。像是买家这个理财的方式呢，我发现近几年德国人还蛮常使用的。一来是因为经济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反而是投资在黄金或者投资在买家这方面，不会因为经济萧条或什么样之类股票大跌或是大涨，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买家为主。那延续刚刚买家的部分，其实很多人都开始买家之后，代表你如果最后变成阿公阿嬷，或是你过去走了之后呢，是不是你的儿女会有继承你的房子？所以很多其实年轻的一辈，他反而他爸妈其实也有房子，后来留下来之后呢，他们会把这个房子呢可能租出去，要么是自己用，所以省一笔租金；要么是自己租出去之后呢，要赚第二笔，像是包租婆这样子。这也是一种就是算是理财的方式，也蛮常见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大概在德国比较常听到会理财的方式。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今天讲的比较多理财以及金钱观，所以我来教一下大家相关的单字。第一个是存钱， Geld sparen， Geld sparen， Geld 呢就是钱，而 sparen 呢就是存钱这个动词。再来是买股票， Aktien kaufen， Aktien kaufen， Aktien 呢就是股票， 而 kaufen 呢，则是买的这个动词。那再看一下买房子 ，house kaufen， 没错，你没有听错，这就跟英文是一样的 ，house 就是家 ，kaufen 我们刚刚讲过是买，所以买家的话呢，就是 house kaufen。那在我等一下会讲到我银行的部分呢，银行的账户在德文叫做 Girokonto， 那我们用来提领钱的这个卡呢，在德文叫做 EC-Karte， 这种卡呢，它是没有所谓的刷卡的功能，它基本上就是你平常在国内可以拿去付款以及领钱的卡。那再来是最后教他一个比较市侩的句子，叫做我爱钱，是 Ich liebe Geld， 学起来吧。那我们继续进入主题吧。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就是大家听听就好，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理财。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话算是比较开源节流，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在饭店柜台工作，我的薪水怎样都很低，就算我当到了经理的阶级，我的薪水也不可能来得比 Fabian 他的这个工程师的薪水还要来得高。所以其实我光是缴的房租、缴的交通费跟一些固定的开销之后，其实我能存款的虽然还是有，但是不多。所以我到底是怎么运用的？那像是我会有除了我自己本身的就是一个户头，就是有薪水跟其他固定开销会从那里扣跟那里进来之外呢，我有第二个账户，那叫做 Tagesgeldkonto。这个 konto 呢，它其实就算是定存的那种账户。但是呢，它好处是它可能它利息会稍微比你放在原本的户头高一点点，但也很低。但是呢，它也是可以，不是说你存了之后呢你就不能拿出来，所以我还是可以随时拿出来。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就是领到薪水有余额之后呢，我会立刻转到我第二户头，然后基本上就不碰它。但是当我们需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可能要一次就要花那种两三千欧的那种，那我可能就会从我第二个户头去把它移出来再来使用，这是我的方式。然后再来呢，我什么叫开源节流呢？节流我自己是因为我本身物欲非常非常的低，我可以跟大家讲，我今年基本上没有买到任何的东西，真的不夸张，我基本上除了去餐厅吃饭或出去玩以外，我完全没有买到任何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我方面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我基本上不会花太多钱。然后再来是呢，因为我就是小资族，所以我没办法像发表一样有这么多的资金可以用本钱直接去买一大堆的股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都会在过去的时候每个月就是可能固定拨个100欧，可能三四千块买一个股票这样，或是买一个基金，我都是用这种方式。然后再来是像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尤其三月的时候，所有的大公司企业他们都下跌嘛。那我那时候呢跟发表是反而有就是大量的买一些股票跟基金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大公司像是 Lufthansa 好了， Lufthansa 它这么大的公司，就算它不是国营的好了，德国政府他们基本上也不会让这种这么大的公司倒闭。所以其实那时候当像 Lufthansa 汉莎航空它股价非常非常低的时候呢，我跟发良就有把它买进来，因为我就知道说反正我现在就是先放着嘛，那可能等了几年之后它可能利息大涨的时候，股票大涨的时候，那我是不是那时候就可以赚中间差。当然是因为我不是那种想要急着要需要用钱的人，所以我才可以摆这样的钱在里面。然后再来是有时候呢，我会看他有一些企业，如果他企业也是经营的不错，加上有一些企业他是每年不管他的股票是大涨或是大跌，他都会分配一些股息给他的那个股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就还蛮不错的。因为有一家像我最近也有一家公司，就是有他们十股好了，结果就是他每个月还是拨给我一些股息，那我就觉得说，哎，那个股息反而比我放在我刚刚跟你们提到的第二个账户的利息还要来得多。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就是算是有点赚小钱的方式。那再来所谓的开源节流，我的开源的部分呢，目前因为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呢，我在家的时间真的变得比较多， 所以就是可能常本来五天的上班时间变成两天，那我其他时间我就在想说，除了在玩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以外，我到底可以干嘛，就是赚一点钱嘛，因为总不能就是真的无事做，然后我自己也会心里有点不安，因为我也不知道说我的工作到底稳不稳定，所以我就开始推出家教的课程。那因为我知道我说我过去有家教的经验，那我德文或是英文的方面也不错，所以我就开始来推出家教课程，算是有一点小小的额外的稳定的收入也不错。或是像现在大家也是很喜欢上远距的课程，那如果你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可以变成线上课程的话，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过去其实已经有推过一个线上课程，那未来的话呢，敬请期待，我也会再推出一次的线上课程，德文线上课程哦。然后最后一个，这是我目前的方式。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也不是开源节流，它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专业的，就是教坏大家的方式呢，就是敲诈另外一半。自己讲完都大笑这样子。没有啦，就是不要学我，所谓的敲诈另外一半是，我不会说什么我藏私房钱然后偷发别人的钱怎样之类，不会。但是我说过了，你们大家都知道说他的薪水都比我高，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觉得说不想花钱，就是我的钱是我的钱，然后他的钱是我们的钱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会算是有点就是耍赖好了，算是耍赖，就是因为我们他在家工作，那我在家时间比较多的话，对他来讲就是我可能需要比较多煮饭，那我可能就比较需要处理家里的事情，打扫家里这样的事情，劳务的方面就是要我来支出。但对我来讲，我虽然是我休息时间，但是不能说就这样，就是我一定要打扫这么多或是做这么多家事。所以呢，我们达到一个算是平衡点，就是他可能在我们的伙食费上会出多一点，或是我们去餐厅用餐的时候他可能会帮我出，因为我在家已经打扫，我把家里都处理好。所以这是我说的敲诈另外一半，就是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跟发表出门的时候呢，基本上我都会故意忘记带钱包。也没有故意忘记啊，反正他就是反正这是我们的共识，那如果夫妻处理好沟通好的话都没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的敲诈另外一半，因为我真的除了缴了房租跟固定开销以外，我基本上就是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就是荷包勒得非常紧，就是完全一块钱都不想给任何人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在德国目前的理财方式，那就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希望大家在这次的疫情当中呢，不会工作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也希望就是大家会平安、健康、快乐。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主题，就这样咯，拜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